那我们现在就再来谈背景啊，背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下文。上下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知道。有时候我们如果单独去抽一段圣经，就不一定能够完全正确理解经文的意思。大家一个经常都知道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他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他随手闭着眼睛一翻，就翻到一段看，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觉得不太吉利啊，他马上闭着眼睛再一翻，出来是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还不满意，又读一段，一翻，耶稣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像这样去读圣经，完全像这个抽签的这种方式去读经，抽离了上下文，这绝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所以这个呢，抽签式的方法是不可以的。尽管上帝有时候会看过我们的软弱，用这种方法去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大家读很多传道人的见证，老传道也会觉得，哎，突然一段经文，突然一句话就掉出来了啊，就能够帮助到他。就是上帝有时候会用他的话来帮助一个具体的信徒知道他的行为是可能的，但是在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能用这种方法、抽签式的方法去读圣经的。不能够离开上下文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所谓的上下文啊，就是 cortex， 这个实际是由拉丁文的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是 con 就是在一起，第二个字就是被编在一起的。所以所谓的上下文就是指作者的思路，就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写圣经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套思路，他就怎么在想，这样连贯下来的这个思路，这个思路连贯起来传递一个相关的信息的组合，这就是我们讲的上下文。说一个单字或者是一句话，如果他被抽离了这个思路，单独来看就很容易被误解，就容易犯断章取义的错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单看一句话，我现在去上课了，那这上课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再看上文，这个老师说我现在要去上课了，那这个上课就很清楚了，还要去讲课了，对不对？如果上文说一个学生说我现在要赶紧去上课了，那肯定是去听课了，明白吧？所以这个上课这个字，你一定要在这个上下的文的这个脉络当中，你才能够发现他真是，才能够比较确定这个文的这个他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我们这国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圣经学者叫卢书和教授哈，他说实际早在第一个世纪，那犹太的拉比他们就列了很多解经的原则，其中按上下文解经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强调上下文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的。所以陈继民牧师说，他说我们可以不懂原文，但我们不能不懂上下文啊，就是说明这个上下文是非常非常注意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上下文的这个重要性呢？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圣经的正确的解释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忽略上下文。忽视上下文，有的是有心的，有的是无意的。所谓的有心，就是说当我们去解经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强烈的主观意愿，一个很强的主观的观念，就是要在圣经里去收集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经文啊，对那些不支持自己的观点的经文，或者就不去理它，或者就去强解， 离开抽离上下文，要按照自己符合自己的观点的方法去解答，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打圣经仗，大家都在理圣经打仗。先生对太太说，圣经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不是圣经？是圣经的话。太太就回忆先生说，圣经说了丈夫要爱妻子，这是不是？也是。先生提出条件，你顺服我，我就爱你。太太针锋相对，你爱我，我就顺服你。后这两条可不是圣经说的。对于先生，妻子顺不顺服你，你都要爱他；对妻子，丈夫爱不爱你，你都要顺服他。都从自己做起，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常常我们是要求对方，你要先怎么样的，我才能怎么样啊？你看这好多都是你的话，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都是你的话，就在这打圣经仗了。说方言也是这样，看重方言的信徒说，保罗说过，我感谢神，我说的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不是保罗讲的？是保罗讲的。可是呢，轻视方言的人寸步不让，说别忘了，保罗亲自说过，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是不是保罗讲的？也是保罗讲的啊。就是你看看，都是抽离的上下文，只看局部，然后呢专抽符合自己观点的经文来说话，这就容易带着很大的一种偏见。像这种我今天不讲，这个是对圣经的态度问题。首先我们要端正对圣经的态度。我今天来讨论的，我们来谈的，大很多时候是无心的忽略上下文啊，自己不小心就把上下文忽略到了，不是有意来忽略的。比如说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采取已经解经的办法。所谓的已经解经，就是说每一节经文的上下文，不光是这一节经文上一节下一节，是整部的圣经，这就是已经解经的目的，是整部圣经作为每一句经文的背景。只有当我们完全了解了整部圣经的教训，我们才能够深刻的理解个别经文的意思。但反过来说，只有当我们准确的理解了每一节经文的意思，我们才能够对圣经的总体有把握。所以这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圣经学的一个漩涡啊，是相互牵扯的。当然我们是首先是从读个别经文理解经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最基本的对圣经整体的看法，对不对？有了这个整体的看法就很重要，就可以来指导我们返回来读个别经文的，对个别经文的理解啊，就是这样一个相互的关系，不断的往返，不断的循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它各个部分是和谐的，不是相互冲突的，这是我们已经解经的基础。为什么可以用别的经文来解释另外的经文呢？因为整个它都是处于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启示之间，它不会相互的冲突，对不对？它是一致性的。所以呢，有的圣经学者就提出了关于上下文的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所有的陈述必须根据它的上下文中出现的正常的意义来解释，看上下文。第二，一旦经文没有上下文，也许就会成为我们树立自己观点的一个挡箭牌。第三，研读的经文越短，出错的可能越大。就是我们不要定睛在一句话或者半句话，一个字儿、两个字儿，越短越容易出问题。你研究的范围越大，看的范围越大，那么你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往往就容易更准确啊。所以在已经解经这个大前提下，有的圣经学者就提出了属于圣经的类比。那这个类比的意思就是说， 单凭某一卷书的某一个声明或者一句比较难懂的经文，不可以推翻由许多经文所建立起来的教义。就是很多的经文是非常明确的意思建立的这个教义，你不能因为一句不太明确的一段经文就把这个很多经文所建立起来很明确的教义就把它推翻了。所以如果要建立一项教义，必须把圣经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的论述都放在一起，这样才能够找出最好的说明，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的类比啊。把相同的同一个主题的经文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再来比较，能够建立一个教义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读经人来说都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所以已经解经不是已经串经，随便把一些不相干的经文串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有时间讲字义哈，实际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有多重的含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常用的字儿大概就是20000多字，但是我们一生要表达的意念几百万，那么这么好的字，这么少的字，怎么能够表现这么多的字意思呢？它一定是不同的组合，然后它有不同的意义啊。所以圣经这个语言学的这个词字都往往是一词多义的。那问题就是我们一定根据上下文要找出作者的这个上下文中表现的那个单一的意思，那要确定它究竟是哪一个意思，一定只有根据上下文啊。所以这个上下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已经解经啊。所以当然已经解经或者圣经的上下文它有几个不同的范畴，首先是紧接的上下文，对不对？我比如说2章5节，那我看4节6节那是紧接的上下文。那第二呢，就是整个这经文它所书的这个书卷是哪个书，比如约翰福音啊，这是。再一个呢，就是同一个作者写的所有的书卷，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第四，不同的作者在同一个时间写的很多的东西，这都可以看得上下文，所书的旧约或者新约上下文。最后最重要的全面的是什么？整部圣经都是上下文啊。所以它这个上下文是分好多不同的层次，这一层次都是需要我们能够注意的。举个例子，在创世纪16章到17章，16章的最后一节是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然后马上就是17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是什么？亚伯兰99岁的时候。这个经文原来是不分章节的，原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单单读亚伯兰99岁就往下读，你就没什么感觉。如果把上文一下连起来，就有很多想法。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讲过，就以这两篇经文讲，两节经文讲一篇道，叫什么？13年无善可成。你看，16章16节，亚伯兰68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对不对？马上下一节就是亚伯兰99岁，那这13年上哪儿去了？两节经文是连在一起的，可是中间相差13年，这13年一个字儿都没写。实际这13年可能亚伯拉罕做了很多事，怎么一句话都没有，一个交代都没有？这样就联想起来，实际上一节创世纪16章16节，亚伯拉86岁的时候以实玛利，他那是什么？他那是信心很低落的时候，他要靠自己的方法去做万国之父，他不是靠耶和华的指令，对不对？耶和华说你必须做万国之父，他就想，那我还没有孩子，我怎么能做万国之父啊？一定有了孩子，孩子再长大再结婚再有孙子，这子子孙孙下来，那我这就变成万国之父了。连孩子都没有怎么办呢？ 所以开始他就一直有人在想办法，开始说把他这个佣人以利也谢做来过继做嗣子的。耶和华说不行，必须是要你亲自生的，那是现在撒来也不会没有生育，那怎么办呢？最后撒来出一个毛，出一个计策，干脆那夏甲挺好的一个侍女，把她娶过来，让她给你生孩子吧。哎，结果亚伯兰86岁的时候就生以实玛利，这完全按人的办法，然后就到99。所以呢，我们老院长说，13年无善可成。你虽然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句都没有做，一件讨耶和华喜欢的事情都没有做，所以圣经一个字都不记。所以你看，把这两句经文连在一起，很多的思考就出来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忽略到了16章16节这个经文，单单就从亚伯兰99岁开始读，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这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确实有很大的启发的。然后第二，有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么究竟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真立方牧师就想写到了他的事情去讲到。他说他听过很多传道人以完全的救法为题讲这篇经文。什么叫完全的救法呢？就是说过去的救恩是什么？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使我们因信得生啊，从不信到信了，过去救了我们。那么现在要救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仍要救我们，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诱惑。那么将来的救恩，并且指望我们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是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再来啊，完全的救法，对不对？从不信到信，从信了以后保守我们，然后我们再等待主耶稣再来到新天新地，这整个是一个完全的救法。听起来蛮不错的，对吧？也很感动人，令人佩服。但是真牧师讲，联系上下文，你就会发现这个实际恐怕不一定是经文的意思。为什么知道这样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上下文。实际如果把整个经文全部都读一遍，我就发现第十节讲的这个并不是完全的经文。因为第8节第9节往前看，保罗是在告诉哥林多的弟兄们，他们从前在亚细亚的时候遭遇了很大的苦难，被压甚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希望都没有了啊。第8节第9节是这样讲的，没想到最后是神叫他们转危为安啊。所以保罗在第10节说他成就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因为在亚细亚的时候就碰到了极大的苦难，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当然那是极大的死亡啊。所以是在讲这段苦难啊，在讲这段苦难。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万难当中，当然主还是要救我们。这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前途不知道会怎么样，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相信现在上帝会引导我们，会救我们。至于说将来还要救我们，当然我们很清楚看见将来，像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遇到那么多那么多难处，最后上帝也拯救了他们。所以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第1章，从第1节第3节到第10节谈的完全是世上的苦难的道，并没有讲完全的救法。所以按照真牧师的说法，这一段第10节讲的主的救，过去现在将来救，都是指一个传道人他在世上遇到的苦难的时候主会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讲完全的救恩。完全的救法你听起来也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啊。所以这样一个， 第三，我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个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说了，所谓的凡事都能做，就是基督会加力量给信徒去做神要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这听起来也很美，对吧？所以卡森就说了，第二卡森就说，他说这种解释上是符合圣经的真理，但对上下文考虑不够。就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呢？实际这节经文我们如果看上文的话，我们就看到保罗讲什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如果我们联系这个上文来看，这个凡事并不是说基督加力量给我们去做凡是神要他我们做的事情，乃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处境下，靠着耶稣基督，保罗都能够适应，都能有一个满足的心态，对不对？所以这个满联系上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凡事都能做，绝不是说上帝让我们做任何事愿意做的都去做，这个凡事乃是说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保罗靠着主都知道怎么做，而这有一个平安喜乐这样一个心态，这就是凡事能做，能适应各种环境。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联系上下文，这个凡事我们就觉得就比较准确了，是不是？再有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那么这个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究竟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上文，看上边，上边说什么，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如果我们联系上文看，神的大有能力的道可能显然是指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对不对？和众天使一起而来彰显神的荣耀，这种解释。所以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就是可能是主的第二次来。但是这种讲法虽然符合上文，但是和我们今天的实际的情况并不相合。你看两千年主耶稣时代对他们讲，你们还没有尝死味之前，就还没有死以前，你们就要看见神国大有能力来到。可是那个时候听讲道人早都没有了，对不对？两千年了，现在主耶稣第二次还没来呢，啊，所以这个明显和实际的情况不相符合。所以这些事我们就要需要再看下文，不仅看上文还看下文。下文说什么？下文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所以根据这下文来看，很多学者对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第二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复活，以及五旬节圣灵的浇灌、福音的变传。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个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按照下文应该是指主耶稣的登山变相啊，登山变相。为什么呢？有两方面的根据。第一，登山变相是紧接着这段经文的下文啊，这是第一。第二，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里边也把主耶稣的大能和他登山变相是连在一起的。你看 主耶稣这个彼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看见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威，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这个时候肯定这后边的话就是指登山变相啊，所以主彼得是把这个登山变相和主耶稣的大能他的荣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登山变相实际主耶稣在他门徒面前改变的形象，满身发光和那样荣耀，实际就让门徒预尝了主的复活，也预尝了他将来来的时候这种荣耀和大能。所以人子在整个的世上传到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荣耀是隐蔽的，他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人子，很普通的一个传道人来传道，他的荣耀是整个被掩盖住的。但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大能，神国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来传道，借着他最后的复活升天，神国的大能就显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登山变相就让门徒看见基督的能力，基督国的能力啊。所以一般按照上下文的理解，他的神国的大能可以理解为耶稣的登山变相，这是比较有一定道理，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考虑上下文的时候也会发现，有时候在段落之间它会出现一种跳跃啊，本来谈着谈着这个事情突然中间就断了，又谈别的事情，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又回到这个主题。他说可能说一些解经家就认为可能呢某一个议题触动了作者的他的心态，导致他转变话题，是在作者的心目当中两个题目是有联系的，只不过这种联系呢是心理上的一种联系，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是这种关联，作者的心目是很清楚，但是读信的人、读文章的人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去了解整个它的脉络啊，去挖掘它，就不要生硬去联系上下文。比如说举个例子，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在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结束的时候，他是给收信的人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们，对不对？谈到了要接纳他们，要报答他们。但是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就插了一段和前面完全不相干的经文，就是六章十四节到七章第一节，谈了两个是什么，你们和不信的人不要同负一轭。你看这个题目和谈的讲的你们要宽容我们完全不相干，一直到后边七章二节开始又重新开始联系到你们的也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你看从这儿又开始了，又接上了，所以中间插了一段信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和前面的主题都不相干。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一种跳跃。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呢有的解经家就说了，他说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既然准备要宽大的接纳我们，就不要再对那些不信的人心地宽大，给他们保持一种不义的关系。因为在保罗看来，哥林多人目前给这些不信的人的关系是不圣洁的，所以就容易破坏保罗和哥尼多信徒之间的一个真挚的交往啊。所以中间查了这一段，你们信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所以我们在联系上下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寻找他这一种心理上的转移或者跳跃，不要生硬的把信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和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接纳我们，把这两者生硬的连在一起。要知道保罗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这就要花很多的心思啊，很多的意念好好的读经。 那我们再看看一卷书的上下文。一卷书的上下文就是要努力地找出该书的主题大纲和关于同样一个议题的平行的经文。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从使徒行传看圣灵充满，整个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13处经文论到了圣灵的充满。那么有3处是在路加福音，一处是在以弗所书，其中的另外的9处都是在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这九处圣灵充满的经文是这样的，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在使徒行传第2章1-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2段，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就开始彼得讲道那一段哈，讲到以前被圣灵充满。最后第3段是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在下边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后来斯蒂芬殉道，但斯蒂芬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下边一节经文，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然后谈到巴拉巴，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顺服了主，归服了主。还有在使徒行传的13章9节，扫罗因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就是对那个新法书的那个巴耶书说哈，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你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领着他啊。最后使徒行传13章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这些都是讲到圣灵充满的例子。所以根据这九处圣灵充满，真理方牧师就有几点总结。他说，第1，使徒行传是论圣灵充满的书卷，使徒们都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神的工人都应该重视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啊，这是第1。第2，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是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在上述9次被圣灵充满的记载当中，只有1次发生在祷告以后，有2次可能发生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也可以发生在讲道的时候，为主殉道的时候，在新神迹奇事之前啊，对圣灵充满都可以的。第3，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是信主很久以后才有的更深的经历， 扫罗信主以后就被圣灵充满，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信主以刚毅信主也被圣灵充满。第四，被圣灵充满不是一生只有一次一劳永逸，而是一次又一次的。你看使徒行传记录，彼得是三次被圣灵充满，保罗也是两次被圣灵充满。如果一次充满就够了，他后来就不会再提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实际从我们的真正的日常的经验会发现，你有一段时间是很清楚被圣灵那个充满的那种，哇，凡事那么喜乐，那么大有力量。哎，过了一段时间好，慢慢好像又消退下去了。哎，过一时间又来了。实际从我们的经历也能够体会到，那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不是一次性的，他一生可能有很多的字。所以有了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不要骄傲，更不可以自视，总要有保罗的态度，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不要觉得自己被圣灵充满就觉得多了不起啊，这是圣灵的怜悯，神的怜悯啊，我们应该更敬虔的那个敬畏神，尊敬弟兄姊妹。第五，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实际上我们看见这九次被圣灵充满的记载，只有一次提到说方言，就是第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了以后，各国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只有第一次提到方言，别的八次都没有提方言。所以现在在有的教会就流行一种说法，就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迟或早会讲方言，这个说法没有圣经依据，而且非常误导人。为什么你看有的教会的人非要拼命去学方言呢？舌头怎么动，气流怎么动，实际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方言就是圣灵的恩赐，圣灵凭他的旨意分给个人的，对不对？其实都是方言吗？其实都是治病赶鬼吗？其实都是行异能吗？也就是说圣灵根据他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给了你就好好的用，没给你不可能什么恩赐都有吧。保罗讲其实都是方言，对不对？所以既然是恩赐，就不是可以人可以学来的，人可以学来的就不需要上帝的恩赐。所以怎么去动气流，怎么动舌头，那个学出来绝对不会是方言。那为什么弟兄姊妹要急着去学呢？动机是好的，因为这就有这种说法，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迟或早会讲方言，如果一个脑不会讲方言他就急了，他肯定没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都想愿意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没错呀，他一直不会讲方言，他一直那肯定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不会讲方言那怎么办？就去学吧。所以这种教导是非常误导人，要把圣灵充满和说方言分开。你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讲方言，反过来说你会讲方言的也不一定被圣灵充满，这样一分开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教会的难处就是没有按照圣经的情况来。你看九次被圣灵充满只有一次讲方言，我们怎么可以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迟或早会讲方言呢？我也给这教会的牧师也交换过意见，我说你好好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啊。所以有了方言就好好用。实际上我知道我们传统教会很多老传统人都有方言的恩赐，那方言就是上帝赐给你的，用在施祷上用的啊。所以保罗讲了，我可以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灵性祷告，一般用灵性祷告就是只用方言祷告，往往就是用在个人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自己用，来提升自己的灵性。有了方言的恩赐也不要骄傲，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就是上帝的恩典啊。有了就好好用，没有也没关系，不会说方言同样可以追求圣灵充满啊，就把这个脱钩这就解决了啊。第六，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要按手， 所以九次经文当中只有一次就按手了，就是亚拉尼亚按在扫罗的头上，让他背成了中文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按照圣经的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归纳一些圣灵充满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比较不容易走偏啊。这是一卷书的上下文。同时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同一个作者所写的不同经卷的上下文的意思。举一个例子，保罗在谈到做监督的条件的时候，谈一条什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讲的。当然，我们读整个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监督的条件的时候，往往都是讲的道德和道德有关系的啊，和伦理道德有关系。其中一条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这个什么叫只做一个人的一个妇人的丈夫？我有一次有一个机构，他的邀请我做他们的顾问，我说那我也不太了解你们的机构，我说你能不能把你们的信仰告白寄给了我看一看？其中一条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一生只能结一次婚。我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详细把我的意见谈了，我说这个想法恐怕不一定是保罗的意思啊。那么究竟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呢看看这个的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是这样讲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事滋酒，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具。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大家看这一段经文，整个谈监督的责任者都是在谈伦理道德，对不对？所以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应该是在伦理道德这个范围以内。这个监督实际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讲的监督和长老，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传道人啊，所以我们现在代职的长老应该不是圣经讲的这种监督，那就叫照养军将军啊。所以对这个短语的看法，基督教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往往来说，有大概有四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要求监督必须是已婚的，要做一个人的丈夫嘛，一个妇人的。第二呢，终身只有一个妻子，或者终身只能结一次婚。第三，一夫一妻。第四，在婚姻和性方面是忠实的。那么这四个方面究竟哪一个方面可能是保罗更接近保罗讲的这个短语的意思呢？我们要来看上下文了，看整个经卷保罗所有写的书信究竟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婚姻这个问题上的。所以从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我们看第一种解释值得怀疑，好，就是必须要结过婚的才能够做监督。很可能保罗大概不会做这样的规定，因为按照刚才讲的那段经文里边，只有已婚至少还有两个儿女的，因为要做儿女的要管理好自己的儿女是一个复数，就管理一个儿女还不行，必须要是两个以上啊。那这个可能不会是这样，因为保罗很清楚地讲过，保罗讲什么？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娶嫁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取价，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取价为妙。啊，就谈了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你的礼数是不同的。然后保罗又说，他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不如守术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没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看见没有，你若娶妻并不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个苦难。然后他下面说，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直卖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所以保罗这一段讲的这个末世，从末世的观点来看，我们在世上的时间短，主耶稣来的时间快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种主再来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来看待我们所有的一切，看待婚姻也好，看待世界的需要也好，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保罗继续说，我愿意你们无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儿挂虑，想怎样叫主喜乐；娶了妻的是为叫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区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了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殷勤的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虽然在保罗这一段教导我们就看得清楚，保罗说这话有两点。第一，守独身或者娶嫁要按照神给个人的恩赐来决定，不涉及任何道德和伦理的问题，对不对？第二，在保罗看来，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了，因为现在的时间很艰难，所以也许守独身能够更殷勤的侍奉主。所以根据保罗这个思路，他绝不会主张只有结了婚的人才有资格做监督，对不对？他还认为最好是守独身更好，所以他就不会提出必须要结了婚的人才能做监督，才能侍奉主。何况保罗自己都是守独身，他都能做使徒，他怎么能够让那些守独身的人不能做使徒呢？所以第一个必须要结过婚的这个说法恐怕不是保罗的意思啊，这是一点。第二重点是终身只有一个妻子，或者终身只能结一次婚，好像跟保罗的教导也不太符合。因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边的人。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丈夫还在的时候，或者妻子还在的时候，那是婚约的限制；但是如果一方过世了，那可以随意再嫁或者再娶。这根本不是牵着一个道德的问题。既然寡妇可以再嫁，那么官夫也可以再娶，这个不是一个牵着任何伦理道德的问题，这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一方过世了以后，这婚约就不存在了，就没有婚约的约束了，当然可以再娶再嫁。但是呢，保罗的劝告就是，但是只是要娶或者嫁在族里的人，只是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如果说当一个要做监督的人，他的妻子过世了，他再娶了一个，不能说他就不能做监督了，那他一生就结两次婚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说一生只结一次婚，只能有一个妻子，这个说法恐怕也不是圣经的意思。再看第三种，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当然是好，但是好像还不够。虽然说一夫多妻是肯定是被排除在外的， 但是你看保罗在讲到以弗所州教会，谈到照顾要所照顾的寡妇有什么要求呢？除了年龄上要求必须满60岁以外，必须从来只做一个人的丈夫的妻子和行善的名声。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谈到对寡妇的照顾的寡妇的要求，把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和有好名声是连在一起的。可见当谈到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的时候，是把它看成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所以绝对可能就不是单单是一个一夫一妻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夫一妻，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并不能杜绝他在性上犯错误越轨，对不对？表面上是一夫一妻，也许他有别的情人，有别的婚外情。所以这个一夫一妻固然是好，但是还不够。所以根据这样一个区别，第四种看法可能是最好的，就是说做监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意思，就是说在婚姻和亲的方面是忠诚的，不可奸淫，这就是和整个道德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通过通读一个作者在所有的经卷里边的教导，都放有关的教导都放在一起，我们再来看，恐怕在理解一个短语就会有帮助。否则我们只看这个短语，你可能这样解释那个解释，谁也不能说谁对谁错。那我们一定要看保罗的通篇的教导，他所有的经卷在同一个问题他是怎么干的。所以这些我是觉得对我启发也很大的啊，就是看整个上下文，一定同一个议题的所有有关的这个议题的经文都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比较中肯的一种解释。还有在不同的作者在相近的时期写的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知道所有的新约圣经大概都写作的时间都是在50年左右，50年这个区间以内啊，从这个就是第一世纪末期到大概150年，大概这个区间可以说是同一个时期写的东西。所以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谈的是什么呢？主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么这个有的信徒就把这个凡有的理解为是世上富足的啊，很富足的人，把没有的是理解为世上的贫寒人。他就觉得这段经文好像有点不太公平了啊，越富的越富，越穷的越穷。我在 K 外教会有个弟兄就这么跟我说了，他说你看主耶稣怎么样，真是那样吗？有一个女朋友最后也吹了，这样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有个女朋友最后还走了，是不是没有的连有的也要跟夺走啊？他是这么理解，当时我也无话可说啊，当时我信主时间也不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所以像这些话 你单看这句话本身，你就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凡有的是指什么，没有的是指什么。那你就必须要把不同的经卷不同的作者如果用了相应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上下文理解他的意思。实际有好几处都谈到这样类似的经文，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3章啊，这个当主耶稣那个谈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门徒就问他对众人说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有的也要夺去啊。这是一段。然后又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就谈到那个仆人啊，那个又懒又3000两5000两1000两那个仆人那个例子。主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收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他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扔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这是讲仆人如何运用恩赐的时候，主耶稣又讲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又对众人他们说，灯，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就谈到了光是不可以掩藏的啊，在这个后边就谈到了这一段短语。再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也是谈到了这个恩赐的这个比喻啊，又谈到了这个短语。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可福音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八章，有的没有的这句话是在撒种和灯的比喻之后讲的。所以有的学者是认为灯的比喻实际是进一步说明撒种的比喻，就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只不过是在微不足道的种子里边，容易被人忽视，被人拒绝。正如灯如果被放在斗底下隐藏不为人知一样，灯笔是要闪出光来的，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放在等一下，把它用斗扣住，它就看不见。但是神国最后一定要彰显，灯要被放在灯台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一个人将来如何就取决于他现今是有还是没有，那他现真有还是没有，就和他是不是留心听福音，以正面的态度回应福音是相关的。好，所以主耶稣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被人知道的，这句话说什么？光总是要借着光让世人看见。所以这和撒种比喻是一样的，主就教导我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是神点燃了他里边的光。主耶稣不是讲了啊，如果你里边的灯黑了，那黑暗是很大的啊。是这个光是神的道在我们里边，人就不可能把这个灯隐藏起来，要用它来照亮别人。他越这样做，他里边的光会越亮啊。所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和路加福音十九章讲的这段短语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仆人的才干的比喻之后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说明，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主赋予我们的恩赐和才干，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恩赐和才干。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轻忽不去用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和才干，那我们原来已经有的才干可能也要被夺去，因为不用啊，不用主就可以挪走。所以从这些几段圣经里面看，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凡有的和没有的，不是指任何属实的财富，而是指对属灵真理的领悟和对属灵恩赐才干的运用。所以这些经文都连在一起，那我们对这个短语就不会有比较偏的认识了啊。对不起，已经过四点了。我下面还有好多例子，留着下次吧。像这个妇女能不能讲到啊？都在后边的，不过你那个书上也有。 啊，都是一定要把整本圣经从同一个议题所有的经文全部要放在一起来看，你才能够得到的啊这个清晰的答案。但我可以先告诉你们结论，根据我查考的圣经，我认为有呼召有恩赐的姊妹可以讲道，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姊妹都很高兴了，这不是我的看法，是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绝对不能看到自己的，感觉自己一个教会的传统，或者抓住圣经一句话，比如就抓住保罗那一句话。保罗说了：“我不许女人讲道。”他说：“保罗都说了，你还真的是什么呀？”实际根本就没把这个经文搞清楚。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个讲道不是讲道，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讲道这个希腊字是教导，所以教导的范围就比讲道更宽广了，台上台下都可以教导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没有宾语，也就是这个时候它是不及物动词，没有说他教导谁，也没有说他教导什么，只是说他不可教导。但是保罗又讲了，女人说预言或者讲道要蒙头，这也是保罗讲的。那时候蒙着头就可以讲道，就可以说预言了，对不对？所以像这些你是必须把所有的经文全都放在一起。很多时候因为是保罗说了是女人受引诱啊，所以呢他不能讲道。所以我们就规定了，姊妹在教会不能站在讲台上，主日不能正道，不能做陪练会，因为灵性比较软弱，容易上当。但是呢可以去毒害儿童啊，可以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可以做这个对印象都觉得很不 make sense， 你发现了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不能教导成年人就可以去教导毒害儿童呢？这一结果你发现，而且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当这个夏娃摘了这个禁果哈，圣经没说是苹果，但很多都说是苹果，圣经根本没说这是苹果，不知道什么果。吃了以后又给他丈夫吃，大家记得这句话没有？实际看原文是摘吃了以后给他在一起的丈夫吃。现在和本的这个兄弟们已经加上了，和他在一起的丈夫吃，也就是说整个蛇在引诱亚当的夏娃的时候，亚当是在场的。为什么亚当不说话？请问上帝颁布的这个经历是向谁颁布的？向亚当颁布的呀。你知道的，你不知男主，起码应该和夏娃是同罪，甚至罪加一等。而你看保罗最后讲，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这个一人是什么？杨树单性。所以在英语很清楚啊，保罗讲的这个一人是指的是亚当，不是指夏娃。所以好的经文你一定要连一起来看，你看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怎么样，你一定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不过姊妹也不要得意啊，我的观点是有恩赐有呼召有恩赐的姊妹，如果你没有呼召没有恩赐就不要随便去讲道。我们有时候也发现师母很强势了，对教会会带来问题了。那这问题不是说这个强势就证明姊妹不能讲道，弟兄太强势了也不好，所以一定是要有呼召有恩赐，这个前提是在这儿。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哈，以后有机会详细把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个观念，它是真是出于圣经的，还是出于我们自己教会的传统啊。所以一定要连真正一切以圣经为本。许还有说能不能吃血啊，这也是真的非常厉害，但我现在都没有机会，今天我这都在 PPT 里边了，但是没有机会再跟你们讲，那书里边都有啊，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详细考察这所有的经文，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一直到保罗的书信，整个的吃血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些问题。